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湖南省法轮功学员，练法轮功20多年了，在大法中身心受益。我丈夫一直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曾经跟我一起讲真相，贴真相不干胶，还鼓励我不要怕。我被中共迫害抄家时，丈夫就把大法书藏好保护起来。我被非法关押的时候，他到处找人想办法把我要回来。他一直很尊敬师父，他的这些善举得到了大福报，在大法师父的呵护下度过了生死劫。丈夫在检车站上班，2022年12月13日那天，他站在3米多高的手脚架上挂条幅时，不慎从上面掉下来，重重地摔在地上，仰面躺在那儿不省人事。同事立即打了120，并通知了我。等待救护车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他耳边念着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中祈求师父救救我丈夫。救护车把他送到湘南学院附属医院抢救，医院首先进行伤势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头部颅脑损伤，右侧额叶枕部硬膜外血肿，右额叶脑挫裂，蛛网膜下腔出血，胸十一爆裂压缩性骨折，六胸椎骨折，肺挫伤，肺部感染，左侧第3-8肋骨骨折，属于危重病人，送进重症室 ICU 抢救。第二天，医生拿着最新检查的片子给我看，说再出血，颅内的血增多了，还是要做手术把淤血抽出来，不然会有生命危险。我说先不做手术，观察观察。第三天，丈夫的亲戚都来医院了，商量着要不要做手术，最后决定再观察一天。第四天，医生拿着最新检查结果来了，说丈夫脑颅内的血止住了，血量没有增加了，没有生命危险了，我们喜出望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我心想，医院没有针对出血问题做其他治疗，为什么血会自己止住？这时我豁然明白了，是师父救了他。我马上叫儿子在家里给师父上香，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丈夫脱离生命危险了，医院把他从重症室转到13楼的神经外科治疗，家人们可以陪护了。那时正是全面解除封控的时候，新冠病毒大爆发，很多人阳了，医院内有些医生护士陪护也感染了。 丈夫发高烧39度，盖两床被子还是冷得直哆嗦，吃退烧药也不管用，额头放湿毛巾放冰块都不管用，一直高烧不退。医生也很着急，说他呼吸困难，肺都变白了，也就是白肺，要转进重症室 ICU 抢救。可是到了那里发现已经没有床位了，而且里面陆续有人死亡，就又回到13楼病房。医生说没办法了，该用的药已经都用了，现在就靠他自己了。我心想，人的一生早就定好了的，要想改变他的一生，除非修炼。于是我守在丈夫床边，每天在他耳边念师父的红吟给他听。第六天，奇迹出现了，丈夫退烧了，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救了我丈夫。有一天医生来会诊，一位主任拿着丈夫的 CT 检查图片，一边看一边说，真是奇迹呀，颅内的淤血都吸收了。我说我是信佛的，是大法师父保佑了他。那位医生说，信佛好。我又说，现在新冠病毒这么严重，我希望你们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也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进医院后，医生一直主治他脑部的伤，没管骨折的伤。丈夫之前人不清醒不知道痛，清醒过来之后就知道痛了，痛得他哎呀呀的叫。医生建议动手术，从脊背开刀，用钢板螺丝固定，让骨头慢慢长好。丈夫不愿意动手术，医生也没给他进行其他治疗，他骨折的部位非常痛。丈夫的弟弟找到治疗骨折很有效小有名气的郎中，给开了几副中药方，让丈夫天天喝中药。可是花了1000多元了还没有见效，依然很痛。我对丈夫说，既然吃药没有效，那你就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天念，要诚心念。丈夫念的时候很虔诚，双手在胸前合拢，他坚持每天念九字真言，奇迹又出现了，不知不觉骨头不痛了。后来我有机会就跟病房的病人、病人的家属、陪护讲真相，嘱咐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他们护身符。其中有一位退出了邪党组织，做了三退，还有两位也开始学法轮功了。51天后，2023年2月2日，丈夫出院了。每当丈夫危在旦夕时，都是师父保护了他，他才能这么快康复。我们对师父的感恩无法用语言表达，唯有将大法的美好传递给更多人，愿天下有缘人都得救度。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画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 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告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有一个男孩，因为喜欢争斗，被人家给起了个外号叫老虎。后来这只老虎竟然有了一个新的外号，叫甘地。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只少年虎是怎么变成一位甘地先生的吧。我出生于委内瑞拉，在我14岁的时候，我的家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老虎，因为我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而与人争斗，也经常会在言语上伤害别人。我总在学校里给哥哥惹麻烦，因为我总喜欢去招惹别的同学。我甚至跟哥哥的朋友和年纪比我大的人打架，每次都会把哥哥牵扯进来给我劝架。那一年的暑假，我的一位英国网友给我发了一个网站链接，我看了里面的内容，我很喜欢，因为是暑假，所以我可以花整天的时间来阅读网站里面的内容。我阅读了网站里边的两本书，一本是《法轮功》，还有一本是《转法轮》。我觉得我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气功，我立刻开始学习法轮功的练功动作。我的家人对气功一无所知，因为这些和委内瑞拉的文化毫无相关。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练功，他们都会抱怨并且阻止我。可是当我练功时，我感觉到难以言表的祥和，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我能从心底最深处感受到这就是我想要的真正的修炼，所以我依然偷偷地练。后来我的家人发现我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不再和哥哥争抢打闹，也不会在母亲生气或责骂我时顶嘴，我不再和别人打架了，甚至我在遇到明显不公对待时，明显的我母亲都觉得她应该要出来维护我时，我都能忍住不和哥哥打架。我母亲不能理解我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的平和与容忍，我母亲又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甘地。在我的国家，青春期的孩子在学校就会开始喝酒抽烟与异性交往。我因为修炼法轮功，我跟朋友显得很不一样，我参加聚会但滴酒不沾，我依然能与朋友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上了大学，我开始过分执着于学习成绩，我总以太忙为借口，只在有时间的时候才练功，我也不经常学法。随着我的课业表现，我变得异常焦虑，有时甚至不能打开我的课本，不能走进课堂，我患上了焦虑症。当家人察觉到我的异常，他们请我继续修炼法轮大法，因为他们相信大法能让我摆脱焦虑，重新找回曾经那个充满祥和的我。我又重新回到法轮大法中，我发现我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会为了取得好成绩而在学校作弊，而大法修炼要修真，要诚实，所以我决定无论成绩如何不好，我都不会像他们那样做。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有机会到一间欧洲的公司做一个特别的研究项目，并且得到教授的最高分。
我的研究也获得了褒奖以及公司负责人嘉许的推荐信。公司负责人在信中赞扬我说，我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和奉献，对每项任务都付出了很多努力。随后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妻子，她来自于一个有着传统价值观念的国家，在更加严格保守的文化背景中成长。她对我非常的敬佩，因为她想象不到像我这样出生在如此自由文化中的人依然可以抵抗烟酒、学校作弊、与异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等等诸多诱惑。我告诉他，这一切都要感谢法轮大法，因为修炼大法，我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毕业之后，我进入一间美国公司任职，因为我优秀的履历，我的老板还向部门的员工称赞我。但是在我工作的团队里，一位资深的同事都不回答我的疑问，或者直接无视我。后来团队里加入了实习生，我都会被委派去和实习生一起工作。每次我和实习生的观点不统一时，那位同事都会让我遵照实习生的提议去做，有时因此会伤害项目的成果。那年底，我的年度工作表现评分被老板打了一个很低的分数，说我作为一名工程师却依赖实习生工作，同时我也没有对项目的进展有所贡献。我尝试着向老板解释，然而老板并不想听，他相信那位资深同事说的一切。那段时间我感到极度的冤枉和挫败，因为我深知这严重损害了我的声誉。然而法轮大法中教导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明白我必须放下这些怨恨。我没有跟我的同事争斗，也没有去给他们制造麻烦，我决定要继续尽全力把工作做到最好。过了一段时间，我被调到另一个团队，我发现很多和我年纪相仿的人会使用非法药物，使他们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在充满竞争性的工作环境里更快地得到升职和加薪。新团队的同事建议我服用这种药物，我拒绝了。这种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让人变得焦虑。我有一个同事就变得很焦躁，每次跟他说话他都会向我发脾气，他经常对我很坏，还常在同事和主管面前羞辱我。《转法轮》这本书里提到韩信的故事，说他走在大街上，被地痞无赖大肆羞辱，他都能不拔剑相斗，能忍胯下之辱。大法师父告诉我们要有大忍之心，我要像韩信一样，不与人争斗，忍辱负重。然而，当我得知我是团队里唯一一个没有得到升职机会的员工时，我心里还是非常难受。当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人的一生都是注定的，所以我必须继续尽心尽力的工作，不能让这些事影响到我。哪怕有时我在心里感到失落，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一直去不同的公司面试，却一直没有办法得到一份新工作的邀请。我面试的经历让我非常焦虑。我的这个状态让我明白了，我有太多强烈的对名声和利益的执着了。但是修炼人是要逐渐看淡对名利的执着与追求的，我强烈的执着正是我遭遇这么多困难的原因。我下决心一定要去掉这些执着，我只要每天尽全力做好工作就足够了。工作应该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我需要照顾家庭一样。我还要向世人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去帮助别人，还要经常学法练功。当我这样实践之后，我感受到难以言表的放松。很快的，我有机会加入到公司的一个新的团队，我的搭档一开始就认可了我优秀的表现，他们对我的贡献感到惊喜。想不到 为什么我这么敬业的员工却得不到升职？他们都要我向新的老板要求升职，因为我值得更高的职位。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我应该顺其自然。就像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要尽职尽责，为别人着想，能者多劳。我要确保我的团队能够成功，我的同事不需要担心项目的前景，我的搭档对我的工作做出了正面的评价，说他们很惊讶我能够解决一些别的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都认为很难而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当我听到他们的评价时，我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因为我知道是法轮大法赋予我能力来解决这些难题。当别人都需要听音乐或服用药物来保持专注，我能够凭自己静下心来好好工作，而不需要依靠那些东西，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有一次，我带妻子到城里看医生，路上需要开车3个小时，不幸的是，我们有可能会迟到。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迟到超过15分钟，就将错过与医生的预约。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变得越来越紧张，最终我们迷路了，根本找不到医院。这时我妻子忍不住发火了，她开始冲我大喊大叫，甚至辱骂我，她还用尽全力地打我。然而我依然保持冷静，并安慰她不要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一定有办法按时到达。整个过程中我都保持着镇定，我一点都没有生气，我只是专注在尽快找到去医院的路。最终我们顺利抵达，医生也接待了我们。那天晚上，妻子哭着来找我，说她从来没见过有谁能如此平静，她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在她那样的表现下，我竟然都没有提高音量，没有说刻薄的话，连表情上都没有显露出一丝的不悦。她向我道歉，我说没关系，这一切应该要感谢法轮大法，是修炼大法才让我能够那样去做，完全的平静，没有一点负面的思绪。如果没有大法，我不可能那样表现的。我从一个脾气暴躁的问题少年，一个追名逐利的人，改变成一个平静、友善、充满能量、平和、为别人着想的诚实的人。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大法师父的感谢，谢谢您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让我在委内瑞拉也有机会开始修炼大法。听众朋友，今天这个从一只老虎变成一位甘地先生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对刚刚开启人生新篇章的年轻夫妻遭遇不幸， 女孩子的两只眼睛对角斜吊起来，花了2万多也没治好。沮丧无望之时，意外得到治愈的法宝。请听一位河北省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家租客的故事。一对20多岁的年轻夫妇租住我家的房子，两人相貌非常漂亮，真是郎才女貌。一天，女孩突然感觉两只眼睛不舒服，很快，两只眼睛就对角斜吊起来了。她俩非常害怕，马上就到医院去看医生，又是扎针又是吃药，治了好几天也不见好转，两人都非常苦恼。男孩到我家来送租房费的时候，说起了媳妇眼睛得病的事，到医院住了好些天，都花了20000元了，到现在还不见好转。能看得出男孩很是着急无奈。我告诉他，你赶快和你媳妇一起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吧。男孩疑惑地问，阿姨，念这个能管用吗？我耐心地给他解释说，因为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你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就和宇宙的法产生共鸣。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正能量，那么正能量就能在你身体里起正的作用，这种正的能量在你身体里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正压百邪。你心态正，念得多，正能量就越大越强，那些不正的东西它就不敢在你身体里停留，它得赶紧溜掉，跑得慢了，这正能量就把它给解体了。所以你真心诚意念的时候，就能起到你想象不到的作用。最后我说，你们两个就诚心的一心一意的念，保证能管用。男孩答应了。第二天早上，男孩早早的就来了，还没进屋就喊，阿姨，阿姨。我赶紧出门迎接，阿姨，你让我们念的那个九字真言还真管用呢，我媳妇儿她好了，她真的好了。男孩感动的哭了，我听了也很激动，赶快把他让到屋里坐下说话。男孩说，阿姨，我回去后就跟我媳妇说，阿姨说让咱俩都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媳妇说，都花了20000多了，大医院都没能治好，念这个能管用吗？男孩说，阿姨说真正诚心念绝对管用。于是我们俩就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念，一直念一直念，不知道念了多长时间。只听我媳妇儿说，她睁开眼时感觉两眼没有那么紧了，也不那么累了。就这样，我俩吃完晚饭又念，睡觉前也念，一直在念，后来念着念着就念睡着了。到第二天起来一看，我媳妇的两只眼睛基本上平行了，她可高兴坏了，兴奋地说，大医院都没治好的病，就念这么几个字，没花一分钱就给念好了，这也太神了，太不可思议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成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子贡复姓端木，春秋末年魏国人。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20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计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古代祭祀时呈鼠祭的尊贵器皿。夏朝叫虎，殷朝叫脸。虎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尊师重道。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魏、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14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70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只是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胡勺，就江海而饮之，覆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五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四墙及肩作为自谦之语，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叔孙五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 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所以孔子喊严厉。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史书记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财神范蠡也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据史记记载，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鲁哀公十一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备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相居，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再商言商，再政言政。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 《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当然，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记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的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袁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了？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如果要是今天，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路遇袁宪，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芝的器皿中倒水。幼芝就是漆器，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用以自戒。子贡提水往里灌，幼芝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幼芝突然倒了。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太极匹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盈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贱不能移，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治。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 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像《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善养美，不腻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他善扬人之美，不逆人之恶。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还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先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正臣。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法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于贤治，事功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曹鲁之间，吴玄于列国之际，惠施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善谋的中华儒商。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有所收获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希望您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弟。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烛光》，好，一起来欣赏。
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7月20号前后，当夜幕降临，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群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他们默默地点燃蜡烛，静静地坐在一起。他们身后是华盛顿纪念碑，是巴黎埃菲尔铁塔，是渥太华国会山，是纽约联合国大厦。在烛光的音乐中，这群人盘腿打坐，手捧蜡烛，表情肃穆庄重。他们是在举行烛光守夜，悼念那些为坚持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述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
听众朋友，歌曲欣赏节目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